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叫做传讲啊圣经。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呢是持守圣经啊，也是我们这个月正道的系列主题。我们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啊，高举圣经，遵从圣经，珍爱圣经，传讲圣经。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一共有多少章，有人知道吗？啊，有人在小声说啊，路加福音一共有24章。那么这个四福音书呢，它这个特色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然后每一卷福音对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记载也有所不同。啊，路加福音对于主复活的记载就在这个第24章啊最后一章的里面。那他反复强调的重点在于耶稣对圣经的讲解与教导。首先我们来一起温习一下，好多弟兄姊妹知道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考考大家啊。马太福音重点讲耶稣什么身份啊？他是君王，对，他是君王。您知道用什么一种动物的形象来代表吗？啊，狮子啊，啊，狮子。那马可福音呢？强调耶稣是一位什么身份？哎，受苦的仆人，以一种什么动物的形象来代表？牛，对。路加福音强调主耶稣什么身份？他是人子。他是人子啊，所以呢以一个什么形象，不是动物啊，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说人是高等动物啊，一个什么形象来代表？以人的形象来代表啊。啊，那最后约翰福音啊与前面三卷福音书都啊有一些不同，差异更大一些，以前三卷叫做福类福音啊，或者叫做同观福音。约翰福音强调耶稣的什么身份？强调他是神子。他的神性，神的身份，以一种什么形象，动物的形象来代表？鹰。为什么是鹰呢？常常用鹰来象征神，因为鹰飞得最高啊，离天最近。好，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圣经都学得很好。那么路加福音讲到耶稣什么身份？人子的身份，人子的身份。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如果你仔细去看这四卷福音，每卷福音对耶稣复活以后的记载实际上侧重点不一样啊，很有意思。这跟他这一卷书的这个整个的强调的重点是相关的。那路加福音24章就反复强调耶稣对圣经的教导。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那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快的过一下啊，几乎是整本的路加24章。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讲什么呢？啊，大家能看得清吗？可以看得清哈。那第一段讲黎明的空坟墓，讲到天使向妇女的显现跟妇女的对话啊。你注意看到第五节，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啊，然后那两个人，这两个人指的是谁？是天使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下面请大家注意，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耶稣告诉门徒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不敢说。耶稣传给门徒的话就是什么？今天记载在哪里？圣经，就是圣经啊！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想起圣经和耶稣的话来，指的什么？整本的圣经啊！好，那继续来，第八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就开始去传了啊，传给其他的门徒，主复活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13到27节。以马忤斯路上的讲论啊，这是路加福音当中特别着重详细记载的一段。正当那日，哪一天？哪一天？ 就是今天。为什么说是今天啊？叫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所以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啊。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尽量说礼拜天、礼拜一、礼拜日、礼拜几、礼拜礼拜，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世界上讲法，什么周一周二啊，或者是星期一星期二，我们是做礼拜的那一天，我们每天都是敬拜礼拜的日子啊。所以礼拜天啊，一个礼拜七天，第一天不是礼拜一，第一天是礼拜天，是礼拜日啊。所以你看中国的日历跟西方的日历不一样啊，中国的日历礼拜一在头啊，西方的日历是礼拜天在头啊，这个是对的啊。所以叫七日的头一日，礼拜日，主复活。我们今天来敬拜神，就是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复活节一年不是一天，一年是52次来纪念。正当那日，这一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但是有两个门徒，这个两名门徒呢比较特别啊，可能他们原来就订好票了原来就约好了所以呢要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么大事发生了，主耶稣都已经复活了，坟墓都空了，门徒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两个人还是要往以马忤斯去，走25里的路程。主耶稣就爱他们，主耶稣就偏偏的来到他们的面前啊，在这个主日啊，第一个主日，主复活的日子，主就来到他们的面前，就跟他们啊有一些的讲论。然后看第25节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就开始责备他们了。好，我再问大家，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指的是什么？圣经。对了啊，圣经。基督这样受害因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旧约圣经当中早就明明的预言。然后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跟他们这一路走，跟两个门徒一路走，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谈什么？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路走啊，我们有这个弟兄行走这个 hiking 群啊，咱们凯瑞堂有，德恩堂也有，大家常常一起去 hiking。 我们一边 hiking 一边谈什么？谈足球不是绝对不可以谈体育运动啊啊，我们做做锻炼啊，讲讲这个孩子啊，讲讲家庭啊，讲讲工作啊，都挺好的啊，没问题。讲不讲圣经啊？弟兄姊妹要不要讲圣经？要讲圣经啊，要讲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姐妹们啊，我们不单单只是家长里短的，家长里短也要去应用圣经啊，也要应用圣经。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还没有完，继续看，进入以马忤斯，来到以马忤斯这个村子，主耶稣陪着他们走一路啊。到了坐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注意所有这些细节哈，最后我们会看。拿起饼来祝谢了，啊，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啊，这才认出是耶稣啊。他们原来认得耶稣，整个一路都不认得耶稣啊。主耶稣给他们讲这个圣经的真理，他们也愚钝。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第32节，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怎么样火热吗？当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啊。我们教会今年人人通读圣经一遍，我们每天翻开圣经，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学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当我来背诵圣经的时候啊，当我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的时候，当我上主日学的时候，当我礼拜天来听讲道、讲圣经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火热啊？弟兄姊妹，心里有没有火热？听这个牧师讲道心里不火热，因为牧师讲的不好啊，但圣经本身好 弟兄姊妹，即使是你说这个人讲的再枯燥啊，我再艰深，我再听不懂，但是只要你是在那个灵的里面，叫圣经的话语有那个大能，它能够来感动我们的心，它能够来温暖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感受到那个火热，那是圣灵的工作。好，他们就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就告诉使徒，使徒告诉他们主复活也给西门显现了，然后这两个人就把遇见耶稣的事，整个事都给他们讲了一遍。啊，你注意哈，刚才天使怎么样给妇女们讲完了，记得耶稣讲的话，他们想起耶稣的话，回去就跟人说，就跟人去做见证。现在这两位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主耶稣给他们讲圣经，他们心里火热，回去以后又怎么样，又去跟人说，又去跟人做见证啊，见证这一位复活荣耀的主。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不在这一天了啊，不在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在哪一天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再考考大家，向门徒一共显现了多少天？40天。最后这一段呢是在靠近40天的结尾的时候啊，这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四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啊，每一卷书都有记载大使命，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来传福音，为他做见证。但是每一卷福音书对大使命的记载，它里面的措辞不完全一样，还有它所记载的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间场合也不完全一样。马太福音大使命28章19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考考大家，马太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是在哪里颁布的？哪里颁布的啊？哎，今天刚读的呀，啊，今天是不是今天读马太福音28章，对不对啊？我们的读经计划，我没说错吧？今天的，哎，对了啊，感谢神啊！可能有的人还没读，没关系啊，后面还有时间啊，早上读也行，下午读也行，晚上读也行啊。但如果能够早一点读就更好啊，没关系，什么时候读了我们就去打个卡。那、啊、教会有一个现在已经100多位弟兄姊妹的一个读经群啊，每天都有人去打卡。啊，你也不用多，你就读完以后啊，从今天读的这3章4章圣经当中，你就挑一节，啊，读完以后你就 post 在里面就可以，我们互相是一个提醒。马太福音28章颁布大使命是在加利利，对不对？是加利利。好，在这里，路加福音24章啊，44到49节这一段颁布大使命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记载和路加所写的另外一卷书叫什么？路加一共就写过2卷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和使徒行传1章3到8节那一段是平行的经文，也就是说路加写了最后的这一段，然后就路加福音就写完了，后面写使徒行传他又重复前面的这一段，讲的是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的措辞是比较相像比较接近的，虽然不完全相同。这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马上就升天了。好，那你们就来，我们就来看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话是什么？是大家又不敢说了。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话今天记载在哪里？是什么？是圣经。是圣经。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能不能割裂开？不可以。主耶稣对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然后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能明白旧约当中对耶稣的预言，也能明白耶稣自己对他们所讲的话啊，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 万邦。下面一节这个第四十八节我们看就跟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就很类似了，很类似了。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反复提到圣经，反复提到圣经。今天我们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主耶稣差派我们这些人出去要做什么事情？在这里已经主耶稣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然后最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五十到五十三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主耶稣举手为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常在殿里称颂神。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了主耶稣的显现，第一天的显现最多，然后呢直接到最后的显现，最后的颁布使命，反复的强调圣经主的话语，他所传给门徒的话语。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有提示大家，你看中间的细节，你看路加二十四章整个的记载就仿佛是一次主日的敬拜，有没有看到啊？当妇女来到坟墓，天使显现，他们这个敬畏当中啊，俯伏下拜，脸伏于地，然后就传讲圣经啊。主耶稣什么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向他们显现，来到门徒当中向他们显现啊，掰饼给他们，仿佛一次的主日敬拜。但是在二十四章当中反复强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敬拜的核心在于对圣经的教导啊。我们敬拜其他元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一次的敬拜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圣经的教导，对圣经的领受。如果您去看一些很传统的教堂啊，有一种叫做以前从英国传的叫高派教会啊，或者叫主流教会、主线教会 mainline church 啊，比如说圣公会啊，传统的卫理公会啊，还有一些其他传统的一些的宗派、流派等等。那这样的教会呢，受天主教的影响更深一些。你去看他们的教堂，有时候你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有的看着都蛮像天主教的教堂。那所有这样的教堂啊，高高的、很宏伟的、建得很漂亮的，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长的、中间一条的、直直的这个走道，走道正对着前面正中央啊，十字架。然后上几个台阶，上到这个 stage 啊，台上正中间摆什么？这些传统的教会，受天主教影响比较深的教会，正中间摆什么？大家注意到吗？摆一个大大的一个圣餐桌，啊，一个大大的圣餐台，连我们本地那个 Duke Chapel 都是 ，Duke Chapel 那是Methodist， 因为这个杜克大学是以前是卫理公会的这个系统，都是中间摆这么一个。那讲坛在哪里？你知道吗？有注意过吗？讲台在哪里？讲台在一边，有的还要用楼梯转着上去的啊。讲的人那个在上面讲，看都看不见的啊，只能听，因为老抬着头，这个脖子受不了啊。讲坛在一边。圣餐桌在中间，这是一种神学。这种神学是什么？以什么为中心的？以圣礼为中心的，以圣礼的实行为中心的。但是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啊，我改教以后的，已经脱离了天主教那样一种的错误影响的教会。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来到一个教堂，一定是什么摆在这中间？大家知道吗？讲台摆在这中间，主圣道的传讲，圣经的高举，圣经的持守一定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在传统天主教会当中，他们有规定，讲道不能超过20分钟，有的不能超过18分钟，讲道太长了不行，圣礼是大部分的。但今天在我们高举圣经的教会当中， 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来按照正义传讲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高举圣经的教会，那么高举圣经必须我们要认真的仔细的清晰的整全的去传讲圣经，对主的话语要有个爱慕啊。今天还有一些啊比较强调个人情感的啊教会，强调一些心理情绪作用的教会啊，原来我信主的教会就有一点那样的倾向。那么他们有更有另外一种的追求，是什么很长你知道吗？敬拜很长，唱诗歌非常的长，一首又一首的唱，一首又一首的唱啊，敬拜很好，敬拜很重要。以前我们前不久有一次办一个特会啊，有人说我们这个而且是办福音的聚会，说唱诗歌至少要一个小时，唱诗歌一个小时，我说这是开玩笑，是开玩笑。确实我们敬拜是很重要，我们在灵里面要能够真是通了，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要在敬拜当中体会到神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同在。但是绝不能够啊用其他的元素去代替，是超越主圣道的一个传讲。这个主次必须要分清楚。好，下面我们就来看啊，我们传讲圣经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我们传讲圣经呢，要按照正义啊，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按照正义分解，我们也讲过啊，就是 rightly divide， 要很清楚的，不偏左不偏右，不掺杂一点的仁义，很直很正的能够把它讲解的清楚啊。好啊，这一部分我们以前都讲过，所以我们会比较快的过去啊。如果要是我们传讲圣经不按正义，如果我们掺杂了人自己的理解，掺杂了仁义，那么呢就像我们小时候所做过的一个传话游戏一样，我们都做过吧，在班里面以前老师班主任有没有带大家做过啊？都做过一个传话的游戏啊，口耳相传，传传传传到最后就完全传歪了，传偏了，跟第一个人去讲那个话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传讲圣经非常非常清晰的一点，就是每一代，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一下就四代，一下就四代。如果你往前多看一节，往后多看一节，实际上是五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单看第二节，第一代是谁？第一代是我，我是谁？我们慢慢来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就我是谁啊？保罗，保罗是第一代。第二代是你，你是谁？提摩太。第三代是谁？见证人，见证人不是一代，见证人不是。第三代是谁？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第三代。第四代呢？别人是第四代。大家看清楚了吧？能够捋得顺吧？这是四代，但是还不够。如果你往前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然后再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三节，你就发现什么呢？我儿啊，我劝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到第三节，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一代还不是保罗啊，第一代不是保罗，第一代是谁？第一代是基督耶稣，从一切都是从主传下来的。刚才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24章，特别的强调，主说我给你们讲的，天使说耶稣给你们传的，一切都是从耶稣所领受的。那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啊，所以这个叫做在教会当中的四代同堂的一个道理啊，是你可以讲五代同堂的一个道理。那到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历世历代的圣徒这样一代代的传给我们。如果要是在其中某一代给传偏了，那今天到我们这里就怎么样啊？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像那个传话游戏啊。我常说这个传话游戏，我跟朱汉弟兄讲，我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开祷告会啊，在七八零八，我们开祷告会。 然后传到最后那个角落，然后姐妹说，哦，牧师跟朱汉讲的是三天以后牧师在我们本地哪个海鲜大酒楼请大家吃满汉全席，大家就都来了，是不是？就完全传偏了，那不行啊，那到我们今天我们就把圣经传变味了。所以传讲圣经要按正义，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啊，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讲，我们是基督教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有各种的保守主义，你晓得吧？我以前学经济的，有经济保守主义，啊，有社会保守主义，啊，你看这个国家有保守主义，啊，财政保守主义，等等等等啊，道德保守主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叫做圣经保守主义。我们都是基督徒，就叫保守主义。到底保守什么？保守什么？刚才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内容很丰富啊，说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看使徒行传20章第27节，这些地方我们要反复的强调，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都老老实实的保守传给你们。在我们讲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几年以前曾经，那时候我们职堂之前，我们讲整本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凡是神讲给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不遵行的。你去看约书亚记，都是要有这样一种的态度。所以我们保守的不是别的，不是世俗的道德，不是世俗的伦理啊，不是世俗的一些的经济财政啊，或者对怎么去看政府，大政府小政府等等，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其实它有些的原则也是从圣经引申过来的，但是必须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是保守那亘古不变的真道。好了，那么我们传讲圣经要按正义，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就必须要学习圣经。你如果不学习圣经，你怎么能够去传讲圣经呢？那我请问各位，你愿不愿意好好的学习圣经？感谢神，大家说愿意。你学习了圣经，你能够去传讲，而传讲圣经的人，他自己学到的又最多。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常常听弟兄姊妹有分享啊。本来呢，这个团契查经班里面啊，请某位弟兄来带个查经。哎呀，你已经信主这个5年、6年、7年了啊，从来没带查经，安排你带一次查经吧。然后他就开始发抖，哎呀，我不带，我不能带。啊、可等到他真的去预备啊。啊、真的带完了以后，第一次带可能带得干干巴巴的，自己很紧张，一边带然后一边这个汗都往下流，就怕别人提问题自己答不出来。可回过头去预备了这一段的经文，或者预备了这个一个圣经的主题，他会发现别人听了多少先不管啊，自己学到最多。所以传讲圣经和学习圣经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不单要做一个学圣经的人，我们还要做一个去传讲圣经的人。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你去传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蒙祝福。啊，我们要像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他有领受，他也怎么样啊？有输出。黑门山融化的雪水流入加利利海，然后它再继续往下流，就成为什么？约旦河。哎，那加利利海就物产丰饶啊，风光秀丽。到了死海就不一样，死海怎么样？有进没有出啊，那地方海拔最低，有进没有出，结果呢就是一潭的死水。所以我们要领受，我们也要去传递，做主恩典，做主话语一个流通的导管和出口，做传讲圣经的人。那好，既然我们是传讲圣经，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传讲圣经，不传别的。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立志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单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些的传道人，他传的并不单单是圣经啊！我这句话讲的是很心痛也很心重的这么一句话。很多的传道人传的并不单单是圣经啊，有时传的是很多的仁义的东西，很多的是一些的神学，一些的主义教义。主义教义不是不好，不是不重要，但是把这些超越了圣经，传的是一些奇闻趣事。最近有别的地方，是别的州别的城市的弟兄姊妹在跟我分享，我也和他们的传道人也有分享。那么这位传道人不好好的读圣经，不好好的花功夫在主的话语上面，结果在讲台上面就不能够讲出来真正主的这个圣道和真道，主话语当中的这个意思，变成东扯一些西扯一些。我们有时候是需要举一些例子啊，也需要讲一些故事。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也讲很多的生动的故事，让大家能够去明白了解属天的真理。可如果我们在这里单单只是去讲一些奇闻趣事，让大家听得很高兴，听得哈哈大笑，但是里面很空，没有得到喂养，这是我们亏欠神。也有的传道人传讲一种主观的经历，传讲一些心理的情绪上的作用，让人的魂的层面得到触动，但人灵的内心的深处没有经历这样一种回转破碎悔改和被神的更新。我们可以做见证，可以讲我们的主观的经历，但你的主观的经历是主观的，圣经的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的真理永远是在主观的经历之上的，这个次序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传讲圣经，我们说 sola scriptura， 从改教以来的这五大唯独的根基，唯独圣经。我们掰开了揉碎了，反复的讲，反复的强调。别的教会别的传道人怎么样我们不管，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单单的传讲这一本亘古不变的真道，属天的真理。它是我们唯一的指南，它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我们是传圣经，不是传别的。我们可以提神学，可以提教义，可以做见证讲到自己的经历，可以引用其他的名人著作，古圣先贤都可以引用，有时候我也引用，但这一切都是为我们传讲圣经真理来服务的，也一定要被圣经的真理来去评判，它是我们独一的权威。下面我们传讲圣经的人如何能够按照正义来传讲，首先你自己要熟读圣经，首先好好的学习圣经，然后呢要把握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们才可以去传讲。你知道国内老一辈的传道人在训练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我曾经听到有的传道人跟我讲说，老一辈都是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老一辈训练他们的时候，圣经读过多少遍啊？我已经读了七八遍了，不行，圣经没有读过十遍不许上讲台，你知道吗？圣经没有读过十遍不许上讲台，这是至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基本的标准。我认识另外一位老传道人，那老传道人跟我讲说，当年年轻的时候带领他们的那些老一辈要求你去讲台上去讲道，你讲的所有的经文全都得背下来。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刚才把路加福音24章都过一遍我惨了是不是？那么长我得把它都背下来，那还有其他的经文，所以呢释经讲道就讲两节比较容易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经文全都背下，也就是说你今天没带圣经你到台上去还能够照样去讲道， 啊，今天我们的人呢，没有 PPT 不能讲道了，是不是？没有这个不能讲，没有那个，当年的传道人都摆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圣经的学生，熟读圣经，好好的学习圣经，才敢去讲道。对圣经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啊，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千万不可谬讲，千万不可乱讲主的道。你要知道，今天交托在我们手中的是神圣的真理，是神的圣言，我们怎么可以单单只是按照我自己头脑的肤浅的理解，按照我自己过往的，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前的，我的那种的惯性，我的那种思维的定势，或者我个人一些主观的情感的经历，去来解释圣经，甚至很多时候讲重一点扭曲圣经，用自己一些一知半解的一些理解，然后就发挥添油加醋去讲。我不是在说别人，我在说我自己。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很热心，热心去传福音啊。别看我平时挺内向的啊，但你知道人常常是很多侧面的哈。跟熟了起来呢，话就开始多起来了啊，多起来呢啊，自己爱不爱主呢？爱主，追求不追求？追求。圣经读得够吗？不够。然后就开始跟人讲。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去跟人讲了好多。哎，你知道，有时候还真的都带人信主哎，有时候都带人信主。但是我讲的好多一些圣经，真的我发现是有出入的，是有偏差的。现在一想起来，真的有时候比较脸红啊。所以当年刚信主，无知者无畏哈，大家也都原谅，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对圣经真的要有敬畏的态度。我这不是在 discourage 弟兄姊妹去传讲圣经，我是在 encourage 弟兄姊妹去好好的、忠心的、按照正义去来传讲圣经。所以传讲圣经与学习圣经的关系，第一叫做先学再讲，啊，这个顺序一定不能错。你自己要先学再讲，而且你怎么学呢？以前我记得我原来读书的时候，老师讲一句话，说你要给人一杯水，你自己得有一桶水。啊，你自己要有一个比较牢的根基啊，比较丰富的储备，你才能够去给别人一点点啊。你自己要一杯水，才能够给别人什么？啊，我说反了，我们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别人一杯水。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杯水，要给别人一桶水。这个就很麻烦。第一叫做先学再讲，第二叫做不学我就不讲啊。如果不学，我就没有能力讲，我就没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胆量去讲。第三叫做边学边讲啊。我们有所学啊，得着我们领受的，我们也放胆的去传讲给别人，一边学一边讲，教学相长。好，最后一个叫做好学也爱讲，这是个递进的层次，弟兄姊妹们，好学我也爱讲，我越讲我就能够学的也越多，循序渐进，先学再讲，不学不讲，边学边讲，好学爱讲。第二点，传讲圣经与传讲耶稣的关系是怎样的？你看，我们来看这44到第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了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耶稣跟门徒讲圣经的时候，耶稣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就跟他们说，大家注意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反复的跟门徒讲，约翰福音怎么讲？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非常的不客气啊，说哎呦耶稣你好骄傲啊，一点都不客气，说圣经就给我做见证的，因为他讲的是实话呀。耶稣就是圣经的核心，传讲圣经的核心就是传讲耶稣。 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非常简单，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讲，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请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使徒保罗是不是高举圣经的？使徒保罗是不是唯读圣经的？使徒圣经保罗是不是持守圣经传讲圣经的呀？啊，太是了，除了耶稣之外，保罗是第二人呐。但是保罗讲的很简单，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像这一句话，使徒保罗这一句话，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把圣经已经高度的做了一个总结和概括，是不是这样子啊？保罗是一个传圣经的人，保罗而且太熟悉圣经了，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对旧约圣经有极高的造诣，对新约的圣经，他就是写新约圣经的人呐、啊。但他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整本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叫做一个人一件事，大家就记住这两个。一个人，那这个人是指的是位格啊，一个 person 是谁？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一位。整本圣经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一件事指的什么事？救赎，救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在讲这件事，救赎啊！你抓住这个叫提纲挈领，啊，一定要晓得。下面，摩西律法和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道，阿们吧？啊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圣经是神的道。耶稣呢？耶稣也是神的道，有没有圣经根据？考考大家，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谁啊？耶稣。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什么？ The word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was God。圣经是神的道，耶稣呢也是神的道。大家看到传讲圣经与传讲耶稣的这个内在的关系吗？不要把这两点对立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曾经听到有人说哦，意识到了，说圣经是神的道，原来耶稣也是神的道，哎，所以我们不是单单要看圣经，我们也要去看耶稣啊，好像把这两个对立起来了啊。这是一种对圣经或者说对耶稣的一个错误的理解。不是说我不单单看圣经，我现在也要去看耶稣啊！我现在不单单是从圣经领受，我也要从圣灵领受，然后圣经和圣灵要平衡。大家听过这个讲法吧？隔一段时间我就听到一次，我甚至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听到，因为我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信主的，说圣经与圣灵要平衡。我一开始觉得好像挺有道理，后来每一次听到，我就要跟讲这个话的人呢，我就要回答，我说请你一定要注意，二者如果要平衡，这两个之间一定是有距离有张力才能平衡，对不对啊？啊，这我们大家都学过最基本的物理，你如果没有距离啊，有距离了，有重量了，这就平衡了啊，拿个秤拿个天平都是这样子。那圣灵和圣经你怎么去平衡它呀？圣灵和圣经什么时候有矛盾过啊？整本圣经就是圣灵的漠视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今天圣灵对信徒来讲话不通过别的，今天圣灵对信徒讲话就是通过圣经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好多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听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我也知道，甚至有的弟兄姊妹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不要去读圣经的时候把它死读，哎，把它当成一种学术，把它当成一种人的知识啊，把它当成一种理性。从这个角度讲我能够理解，我们要在圣灵当中来去领受圣经活泼的圣道，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面我们马上也会强调。 但是往前多走一点你就要小心，可能多走一点就从正确陷入到一个谬误当中。耶稣是神的道，圣经也是神的道，但是你不要在那说圣经和耶稣去平衡，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耶稣，我们所了解的耶稣全都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而耶稣基督也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是给他做见证。所以我们也祈求主啊，他自己的灵，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这个善功，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啊，传讲耶稣与传讲圣经那二者有一个极其密切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统一。同时我们要小心另外一点，你也千万不要说哦，原来耶稣和圣经如此的统一，所以我今天手里捧着这本圣经我就在捧着耶稣，你不要这样去理解。像我们今天领受那饼和杯也是类似同样的道理，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那你当你吃这个饼吃这个杯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在咬耶稣的肉吗？你真的就在喝耶稣的血吗？主耶稣怎么说啊？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为了纪念我，是为了纪念主。那饼和杯摆在那里仍然是那个饼，仍然是那个葡萄汁，但是是纪念那一位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今天你去读这个圣经，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满了耶稣，但是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今天捧着圣经就是在捧着耶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今天也求主耶稣同样来开我们的心窍，既然这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既然主耶稣基督的灵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运行，我们就求主的灵今天真的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若不是圣灵来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圣经。现在多少的学者，做的顶尖的学者，是最有名的神学院的学者，在那去研究圣经，但是不信圣经，在你研究圣经，再去却撕扯圣经，研究圣经是去批判圣经，而且自以为有智慧，太多了。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本地的这个杜克大学，在这个世俗来讲挺有名的一所学校，而且以前也曾经是一所很敬虔的学校，不然不会把那么大的一个教堂建在校园的中间，但今天只剩了一个信仰的空壳了，太可惜了。培养出来的神学生不信圣经，但却批判圣经，在离向神祷告说神是 queer， 说神是 gender fluid，我这都不是乱说，在这个网上都有啊，大家有看到吧？前一两年的时候有在传这些，都是杜克神学院做的事情，这是在亵渎神，啊，根本不真正明白圣经主的话语。所以求主来开我们的心窍啊！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必然是一个祷告的人，必然是一个依靠主圣灵的人，不是单单在自己的理性。在自己的聪明智慧，在自己的学识学问当中去来学习圣经传讲圣经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传讲圣经与传讲福音有什么样的关系。去年年底有这个芝加哥中国福音大会啊，然后呢在许多教会里面大家都推动鼓励弟兄姊妹去报名，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姊妹就来问我了，说牧师啊，我已经信主了，这个中国福音大会我能不能去？我说去的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他说怎么会，那这不福音大会吗，就是传福音的。我说你误解了， 我们在座有好多弟兄姊妹去参加了中国福音大会，它里面有没有福音布道呢？一定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传讲，是面向谁啊？面向基督徒，培灵造就，鼓励弟兄姊妹是献身宣道。所以福音呢，有狭义上面的，也有广义上面的。狭义上的传福音，就是我们向人做见证，领人信耶稣，跟他用三福，用四律。从广义上来讲，整本圣经都是福音。福音是啥？什么意思？ Gospel 什么意思？好消息，是好消息。那我请问大家，圣经是不是好消息？圣经有哪一部分不是好消息？我可以告诉大家，讲到神的审判，讲到神的愤怒，讲到神的刑罚，仍然是好消息。为什么这么说？你在家里管没管过子女啊，弟兄姊妹？当你管教你子女的时候，是不是为他好？懂这个道理了吧？整本圣经从广义说都是福音，都是好消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你治病给你治病，然后这个弄得你哇哇叫啊，疼得要命，是不是好事情？好事情啊，绝对是好事情啊。如果我们讳疾忌医啊，怕疼，怕医生暴露出来我们的问题啊，对不对？我们有中医给人扎针，一扎针疼不疼？我还没扎过针，但我知道扎针应该挺疼的，对不对？对他是不是为他好啊？啊，我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好几位做中医的，你给他扎针是不是为他好啊？那是为他好啊。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是福音，这是从广义上来说啊，从广义上来说。你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还有一句话，这是神的心意，不但万人得救，还有什么？明白真道。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狭义福音的层面，我带你做了绝志祷告你就 OK 了啊，然后就拍拍手啊，再见，不是这样子。得救以后要怎么样啊？要继续的领受那整全的福音真道，整本真道都是福音啊。好，那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也是一个传圣经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马上要开始，下个月要开始第三期的三福的培训啊。在跟随主这些年，包括从神学院就开始啊，我接受不同的个人布道的这个培训，接受了不少的材料，也使用过不同的材料，虽然没有一个是整全的，是完美的，可以说人制作出来的这些材料，这些的 program， 这些的计划啊，毕竟都是人所写的啊，都是人设计的，肯定都有这里的不完全，那里的不完全。但是我们说一点，传就比不传强，对吧？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传福音呢，我们是在领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传总比不传强。那比较所有这些的传福音的这些的计划、培训等等材料等等，我觉得三福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强调，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一个传圣经的人。那我们中间有三福的同工弟兄姊妹，三福很重要的一点，也比较难的一点是什么？背圣经，是不是？背圣经。我们跟人讲的时候，要求是什么？手里不能拿东西的，你可以是背着手啊，不是在这里拿个手机在一边看一边说的。一开始可以啊，我们在培训的初期，在实习的时候啊，是打个小抄看一看，慢慢都要记在这里。也就是在我学习传福音的装备。接受这个培训，实际上本身我就是在接受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圣经的装备，就是一个传圣经的人。圣经的话语也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去跟人传的时候，不是单单用我的口才讲得天花乱坠，而是怎么样呢？让圣经的真理能够去打动人的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带一个人信主，弟兄姊妹必然要把圣经真理整全的讲，然后还要循序渐进的去教导，领人完完全全的来到主话语的里面。今天我们教会的建造啊，我们信徒的建造，我们家庭的建造，都必须建立在不断传讲与学习圣经的基础之上。那么最后一点， 我们也要做一个传讲圣经的人。第四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更直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有人可以背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和合本《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也很值得背下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弟兄姊妹，加一个字，见证人。啊，更准确的翻译，不单单是做我的见证，而是做我的见证人。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也是一样的。这个见证人就是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根的 ，martyr。是用我们生命去来见证活出我们主啊，让人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做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做一个见证耶稣的人。一个传讲圣经的人有什么要求呢？第一点，要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我做一个传讲圣经的人，我自己首先愿意被圣经来改变，我才能做传讲圣经的人。这个愿意被圣经改变，包括圣经来改变我的行为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方面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我愿意被圣经改变我的行为，还包括一点，愿意对圣经的熟记的理解和讲解也去改变。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呢，往往是怎么样呢？我自己有时候也学这个功课，我去讲道，常常去讲道，我坐在台底下去听到的时候呢，就很难真的好好的去领受，有时候很不自觉的就在想，哎，这个地方讲得好，这个地方讲得不对，这个地方可能应该这么去讲，这个地方还可以讲得更深入一点。那后来就学这样一个功课，真的是必须有意识的，怀着很多的祷告的，在主面前经历很多的对付的。当我坐在那里听到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身份，我现在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受教的人。我就好好的去领受，让这一篇的道，今天神通过这一位的仆人讲员所传讲出来的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的生命，来改变我的生命。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当我听完以后，我说，哎呀，感谢神，我今天听到，原来我在某个地方我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我的讲解是有错误的，赶快改。求神用圣经来改变我们。大家知道，不是只有讲道啊，叫主日学，包括带查经，才是传讲圣经。也不是只有传道人才传圣经。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传讲圣经的人。你在看到教会的讲台、主日学、带领查经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场合可以跟人传讲圣经？哪些场合？你在家庭当中有没有？啊，弟兄姊妹，在家庭当中有没有？你说我所得到的最难最难的关于圣经的问题，我有时候都讲不出来的，是在哪里啊？在家里，谁问我的？师母问的。教会里面弟兄问，弟兄姊妹问的都是客气的，师母一问我就答不出来啊，然后他就挑战我，然后我就赶快回去翻圣经，赶快去多学习一下啊，去这个栽培自己，然后呢回答他的问题。你在家庭当中，夫妻两个人有没有常常做一点的这种 discipleship？ 刚才我们说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啊，是不是 啊？这个日常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互相的，哎，你不是说，哎呀，这个没有地方去讲圣经，现在你坐那儿让我给你讲一篇，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一开始刚灵修的时候，你知道， 我跟你说，刚读神学院不久，读了神学院嘛，你受装备嘛，要去做传道人，就想去跟人讲。然后呢，在教会团契里面，教会一开始讲道是肯定不会排你讲道的啦。啊，你不说你读了神学院就讲道，我们刚才讲了，资格还没有到啊。我也感谢神，教会弟兄姊妹比较慎重，主日学没有机会讲啊，带查经很久轮一次。哎，我发现有机会了，什么机会呢？在家里跟太太灵修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家灵修就是怎么样呢？读完圣经我就对他讲，最后讲的两个人面红耳赤的。Don't preach to me. 所以呢，家庭灵修就很失败啊，不是这样的，互相在聆听当中，怀着个谦卑的态度，领受学习啊。我也很感谢神，我已经离开神学院很多年，但是除了自己平时的学习、读书啊，听其他的这个讲员的信息啊，自己继续去提高啊，自己去啊充实自己之外，我感谢神，我有好多的得着是从我太太来的。他常常读经的亮光也来跟我分享，当然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难题也都丢到我这里来，那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在家庭当中，你在你工作的场所，你要不要去传讲圣经？我知道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尤其在今天这样一种的时代啊，这样一种整个越来越世俗化的这样一种背景当中，但是我相信有的时候神还是会给我们开一扇门，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跟人去传扬福音，去传讲圣经。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也会忘记，前一段有一次在球馆打球，然后呢跟一个黑人在那里聊啊，就是这个打完球以后在那个洗手间里面就跟黑人在那聊，他呢先去洗澡，我就在旁边，我进来的也晚了，就在这里等着。他洗得很快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就在那里就说啊，一边在那穿衣服就说，他说洗完澡以后 ，I feel like a new man 啊，那个明白？我说 Great。讲完以后我就钻进去洗澡了。啊，打完球一身臭汗嘛，然后就在这洗澡。洗完澡我想，哎呀，我进去我之前我应该跟他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都想好了，但是那个人已经走了，我非常的后悔。我当时应该跟他怎么说呀？非常的简单，我说你知道吗？你洗完澡就 feel like a new man, you get dirty again. But if you are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you are a new man forever. 我就在自己脑海当中在那想，哎呀，要这样讲多好啊，多好啊，没有机会了。我今天分享给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遗憾，但是我学了一个功课，我求圣灵帮助我，以后我能够反应更快一点啊，我就传福音跟人家分享圣经的 antenna 能够立得更高一点。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见证，都可以把主的话语。昨天我听到一个非常令我难过的消息，是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之一，当年他在纽约上州 Rochester 那个大学读书，我在那做传道人，他都已经快毕业搬走了。有一次我在教堂里面主持婚礼，我看到下面有一个人很像我初中那个同学，多年没见了，我说难道会是他吗？主持婚礼，我跟这个新人的这个家长在那聊天的时候，他冲着我就过来了，我一看那肯定就是他了。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我脱口就把他名字念出来，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今天你证婚的这个是我的同学。结果就这样子，我跟我的同学啊，又在这个他乡遇故知，又重逢了。那我感谢神，后来跟他们夫妻就见面，他就马上就要搬走了，然后到他们宿舍底下啊，这个一个咖啡店就喝咖啡，我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然后跟人证婚的时候我也传福音，我主持丧礼更传福音，那当然跟他们就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就给他们夫妻来传福音。后来我们这个弟兄就搬到印第安纳啊大学去做这个教职。前两年我搬来北卡的时候，他又搬去德州另外一个大学奥斯汀去做教授。那中间他们回来看望，我又跟他们传福音， 他太太在中间还有一些信仰的问题又发给我，我也给他解释，帮我给他介绍教会，但是我一直不确定到底他们有没有信主。我知道我这个同学肯定是还没有信主。昨天我同学突然跟我联系，他的太太就在礼拜三的时候突然中风，礼拜四就走了，脑溢血，脑中风就走了，就50岁左右的年龄。我今年52岁，就是我这个年龄。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感谢神，我心里面得到一个安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个同学的太太3年多以前离开印第安纳的时候已经受洗了，但到那边是多年，肯定还有很多人向他去传福音，绝不是单单我一个人在这传福音，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那然后我们的同学他就发给我一个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长，好多的同学亲戚朋友中文的英文的这些同事写的，就是这个留言呢，怀念他的这个妻子的留言，大家都非常的同情他，两个孩子突然一下子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就走了。所以就这一段时间听到好几起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个对我震撼很大的。我就在后面的留言当中，我就很清晰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留言很多人都能够看到，很清晰的留下来，我说感谢神，当年我们是怎样去谈生活和信仰，我也知道你的太太在一直在追求，我也相信有一天在天家里面我们会再见面，在主的怀抱里面，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再见面。我就去传福音。我看到有其他人的留言也有写，多多少少会写一点 My prayer with you 啊，我在为你们祷告等等。但我想我做一个传道人，我要更勇敢一点的，更清晰一点的，把我的信仰，我知道这个救赎之道，这个真理，我要摆出来。我也感谢神，虽然是英年早逝，而且走这样突然，但是他是主的孩子。虽然我们又多年没有联系，突然听到这个噩耗，弟兄姊妹们，我最后和大家鼓励分享的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传道人才能传圣经。你说我知道还太少。那你要去学，我们绝对要讲，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不学不能够讲，不能够传。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你知道多少，你就可以传多少。你知道的，其实已经够你传了。我们不需要去钻那个牛角尖，花很多的时间，过早的去探究那些我们搞不明白的事情。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你刚信主一开始读圣经读不懂的都是什么，还记得吗？都是该读不懂的，先好好把你读得懂的好好的抓住。今天我再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今天知道的已经够你传了，你今天知道的也是你最需要去传的。有谁不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有谁不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今天在你放眼全美国，有多少基督徒在那勇敢地去传这句话？我们教会以前，我说以前在 Rush 的教会有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刚受洗不久回国探亲，老家在江西，回到老家农村啊，这姐妹刚信主啊，很可爱，非常的追求。这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她也去了，我们又见到，一定要找教会，正好他们村口有教会，她爸妈都说那有教会，一群老太太在那里去，你去吧，她就去了。真的是啊，那好多嘛，国内教会农村教会就一群老太太，她就去跟人家聚会，然后那个教会里没多少人，就可能大家上去分享几句啊，有时候看个什么 VCD 啊，就这样子。然后说哇，从美国回来一位，你跟我们分享两句啊。 他也没有准备，然后呢就做个见证吧，做个见证，然后呢在教会这个禅经班学到的就跟大家分享了两句。这些老妈妈们一听完，你讲的真好啊，下个礼拜你来讲道。没有人讲啊，哇，他很紧张啊。啊，那时候这些这个什么这个手机啊什么也还不方便不顺畅，他是回来以后给我们做这个见证的。哇，他一个礼拜特别的紧张，好好在这翻圣经，然后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的。不过感谢人，他很追求，他认真听到，他就就着他所知道的领受的这一些做的这些的这个笔记，然后拿出来写了一篇的这个讲章。下个礼拜天没人讲了，他就真的去上讲堂去跟大家去讲了。你猜怎么样？讲完以后大家就说下个礼拜你继续讲。其实就着我们所知道，真的你好好的把它领受了，你把它消化了，你把它传讲出来。虽然好像我们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前面讲的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但其实不矛盾啊。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你就领受圣经，你就原原本本本本分分的就按照我所知道的，我就去传讲给别人，已经能够带给人很多很多的帮助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往下看言传与身教的关系。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活出圣经的真理，我们也来为主做见证，做主的见证人是为真理做他的见证人。我们不是口传，不是单单只是口传，而是用我们的生命也去传。你活出多少圣经，你的传讲就有多少的力量。我再说一遍，你活出多少圣经，你的传讲就有多少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啊！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传递一个头脑的知识，更是传递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因为这一本书乃是生命之书，是叫人死叫人活的，是轻慢不得的，也是无比宝贵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主您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渴慕学习圣经，也爱去传讲你的圣道。求主施恩保守 CCMC 我们的教会，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单单的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高举主你至圣的真道，单单高举这一本圣经。我们不传扬别的，只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亘古不变的福音的真理，那古旧的圣言。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